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主啊，多谢你藉着这首的诗歌带我们进入敬拜。主啊，我们要向你高歌，去赞颂你恩典的浩瀚，感谢你赐给我们无尽的祝福和怜悯，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和永生的盼望。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无论在阳光灿烂或者是乌云密布的时刻里面，我们能够全然信靠你，我们必超越一切的忧患，而全然欢欣赞美主的圣名。主啊，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殿里面，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我们既然蒙你的眷顾，我们能够称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以你为我们天上的父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心中一切的感恩。我们亦深知道我们需要你的同在，特别在我们面对着困难的日子，面对着有病患的时刻，有受苦的时间。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当我们身处困难的时候，你仍然与我们每一个同在，不会以为你离开了我们，不会以为你忘记了我们。主啊，我们继续为到在家休养的雷斯姆教托，求主让他经历你的同在，让他经历你一切一路的陪伴。求主亲自安慰 Dash 传道和他的家人，你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使到他可以专心的陪伴雷斯姆。我们又为谭国雄弟兄刚刚接受第三次的化疗祷告，我们求主藉这个化疗可以有效的消除 Eric 弟兄体内所有的癌细胞，求主使化疗副作用减到最低，愿主让弟兄能够早日康复。同样，我们都为到其他身体软弱的肢体来到祈祷，为到在疗养院的温太，为到侯伯母，为到患血癌的姊妹，为到坦 Sir， 为到 Natalie 小妹妹，以及其他无记名的肢体，求主都一一医治，求主将你的平安和安慰在他们身上显明。主，我们特别为杨书毅弟兄一家来到祈祷，他们仍在路上启程到南加州定居，求主将平安赏赐给他们，让他们很快可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保守他们的女儿盼盼上学，求主让他们可以适应当地教会，继续敬拜，继续服侍主你。主，当我们现在去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同样我们为自己祷告，求你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窍，看到你话语的奥秘，看到你话语的真实，以致我们愿意去听从你的话，以致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得着生命。请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赐下你圣灵去指教我们，我们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所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十九篇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啊！预备起。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的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唔该。今日的主日亦都是父亲节，所以我在这里都祝贺每一位的父亲，父亲节非常非常快乐，祝福每一位为了家庭，为了你的儿女辛劳付出的父亲，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每一个。去年父亲节我亦都在港台跟大家分享信息，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去比较父亲节和母亲节最大的分别，就是父亲节总是容易被人忘记的。今年不同， 今年咧，唔知系咪我嘅信息感动咗啲嘅童工？今年嘅父亲节咧，我哋每一位参加实体嘅父亲，临走之前咧，都有一大袋嘅礼物。啊，我哋多谢我哋嘅童工嘅爱心，佢嘅窝心咧，令我哋今日过一个好难忘嘅父亲节。今日嘅信息，我特别拣咗一位男性嘅圣经人物同大家分享。佢嘅名字大家都好熟悉。他是一位属灵的领袖，他是摩西。其实要选择一位圣经人物作为学习做一个好父亲的人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圣经里面属灵的伟人，大部分他们曾经都跌倒，在他们生命里面都有缺失。就正如今天我们去看摩西，虽然旧约圣经称摩西为那神的仆人 The servant of God，来显示他和上帝那种很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从摩西生命的片段里面，我们看到他是有瑕疵。今早我会和大家一起进入摩西生命的故事里面，从摩西两个的缺失作为我们的借镜，作为我们的提醒和学习。在上帝转化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好像摩西一样接纳同埋面对我哋嘅缺失咧？我哋系咪愿意好似摩西一样，仍然信服神，让神继续转化我哋嘅生命咧？让我哋再次将以下时间恭敬嘅仰望神，求圣灵亲自启示我哋每一个。请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哋满心感谢你，天父你系嗰位赐真理圣嘅圣灵。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你的灵亲自引导我们，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真理。求你在这一刻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求你亲自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更加的能够活出真理。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刻能够专心在你的话语上面。多谢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祈祷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摩西是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位很伟大的领袖。上帝使用摩西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使到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和捆绑，而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上帝晓谕摩西在西奈山向他的子民宣读律法，这个律法就成为了以色列百姓历世历代的信仰基础。摩西可以说是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伟人，他包括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律法颁布者、审判者、代求者，他是牧人、行神迹者，还有他是民族的创立者。让我们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摩西。毫无疑问，摩西他是旧约一位非常显赫的人物，他的名字在旧约出现了767次。他在申命记33章被称为神人摩西 Man of God， 意思是他是属于神的，是神所尊贵的。摩西的影响力呢也都延至到去新约圣经，他的名字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在希伯来书出现了79次。摩西一生他真的充满着传奇。在他人生的头40年的阶段， 他生活在法老的皇宫里面，在那里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摩西第二个的40年就是住在米甸，因为他杀了一个欺压希伯来同乡的埃及人，为了躲避法老的追杀，于是他就逃亡到去米甸。摩西最后的40年是被上帝呼召，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奴役，去应许去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摩西终年是120岁，他成功的带领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的旷野漂流，最后摩西将以色列人摩索成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以上我很简单的介绍摩西一些的成就，他一些的优点。接下来 我就要跟大家一起去看看摩西他人生一些的下点。摩西第一个的缺失呢是什么呢？自从摩西在西奈山的荆棘火焰异象与耶和华相遇之后，他的人生方向突然起了变化。他要再次去见那些他不想见的人，他要再次去走那条他不想翻转头的路，他要再次去说那些他自认口才很差不懂得应对的说话。在这些事之前，他还以为从此他就安乐了，他可以低调地去度过他余生。但是神却是仍然要使用摩西，神没有让摩西埋没了在米甸做放羊做牧人的生涯。好了，现在让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第四章，讲到摩西接受了神的呼召，准备离开他居住了四十年的米甸，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告别了他的岳父叶剔罗之后，他又带着他的妻儿出发。在回去埃及的途中，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经文说耶和华遇见摩西，想要击杀他。我想和大家一起读出埃及记的第四章24-26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比那的火石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过他。西比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在短短这三节的经文，被称为血狼的故事，这一段亦都是出埃及记里面比较难解的经文，引致很多读者很多很多的争论。24节他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如果这个他是指摩西，那耶和华为什么要杀摩西呢？神明明已经将出埃及，明明已经在出埃及记第三和第四章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究竟是什么原因以致到耶和华要杀摩西呢？从经文的第26节可以见到，其实重点的是跟割礼有关。简单地说，就是有人忽略了神的吩咐，没有去行割礼。在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争论的地方，就是究竟没有行割礼的是摩西定是他那两个仔呢？我不知道大家怎样想，究竟没有行割礼的是摩西定是他的仔呢？我自己觉得摩西没有行割礼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第一，以色列人的父母要在他的孩子出生之后第八日就要行割礼，所以摩西如果没有行割礼，错就不是摩西他本人，错应该是摩西的父母。摩西不需要因为这样来到去负责要被追杀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摩西的父母因为逃避法老，要将所有的以色列男婴要杀掉，摩西的妈妈就将摩西放入一个的蒲草箱，各自在尼罗河上高漂流。后来法老的女儿呢就在那个河边发现了这个蒲草箱，她就叫那些仆女打开个箱，那个女仆一看见就认得出她是希伯来人的小蚊仔。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想可能是这个的婴孩身穿希伯来的服饰，而我觉得最明显的就应该是他确认这个婴孩是希伯来人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婴孩是接受了割礼。第三个原因，上帝从来没有质疑亚伦，即是摩西的哥哥，是不是有行割礼的。所以我认为亚伦是已经受了割礼，而利未人的父母应该不只是只对一个小孩行割礼的，这点是讲不通的。所以摩西的父母应该是按规定 为摩西和他的兄弟一起行了割礼。而最后经文第25节很清楚地表达，他说西波拉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按我正话以上的推论，摩西应该是从小就已经受了割礼，所以没有受割礼的不是摩西，而是他两个的仔。神要击杀摩西是因为他忽略了为他两个仔施行割礼。割礼是最早期出现在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立约是透过割礼成为与神立约的记号。割礼其中一个的意思也是表达以色列民能够有后代继续的繁生，是全凭神与人中间所立的约，是完全因为耶和华的祝福才令到他们继续的可以繁殖成为一个大国。立约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生下来的以色列民能够享受神恩约的福分。这个割礼对于当时在埃及地的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提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被奴役超过了400年，他们多少都已经被埃及化，他们不一定再严格去遵守割礼的吩咐。所以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6-10节，神特别强调他自己就是那位亚伯拉罕，是那位以撒，是那位雅各的神。神很清楚地这样说，他说守约，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特要差派摩西去拯救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这个的苦况。在摩西还未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神是没有要求他为他的仔行割礼，但是当摩西答应神这个呼召之后，神对摩西的要求和条件就一路升级。因为身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摩西他必须要在神在人面前树立榜样，因为他要代表以色列众百姓领受神因为以色列民守约所带来的福气。如果摩西连自己的仔行割礼这么基本的要求他都忽略的话，那他又怎可以引导以色列人信服神？他怎可以引导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吩咐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2章48节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雅各在雅各书3章1节同样都指出，他说身为属灵的教师，属灵的领袖，我们的言行 必定需要表里一致。倘若表里不一致，只是说不去做的，我们就将会受更加重的刑罚。因为仔没有受割礼，神要找摩西算账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因为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需要一家之主去执行的。正如我们在 New Jersey 或者在纽约开车，如果车上有乘客没有扣安全带，你说受罚的是谁？受罚的是司机。为什么呢？因为司机是要为车上的乘客的安全负责的。当然如果乘客不愿意扣安全带，司机是有权不开车的，是不是？回到摩西的疏忽，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摩西没有替他那两个仔施行割礼呢？摩西大家都要知道，他娶了一个外邦人米甸的女子叫做西波拉为妻。根据考古和圣经学者的推断，米甸人按阿拉伯人的规矩，传统他们都有奉割礼的，不过他们不是在婴孩的时候举行，而是一直等到那个小朋友成年结婚的前夕，就由他的准岳父来到为这个准新郎来到行割礼。新郎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被称为血郎 Bloody Husband， 所謂帶血的新郎。摩西可能因為 西波拉或者是他的岳父葉剔羅的反對，而沒有為他的兒子出世之後來到去受割禮，所以當神擊殺摩西的時候，西波拉立刻就意識到是因為割禮的緣故，他知道自己是在這件事裏面其中一個關鍵的人物，所以如果由他主持去彌補這個過失是最適合不過的。因為這樣的緣故，一方面他也可以能夠跟摩西同心，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讓他可以參與在神立約這個關係上面。所謂解靈還需繫靈人，當他眼見 摩西還是想極都想不到，不知道怎樣處理的時候，為了要他要救回他夫君一命，他在電光火石的一剎那，他馬上為兒子施行割禮，止息了神的怒氣。我們可以從經文的第25和26節，我們可以一起讀，他有這樣的記載的。25節預備起，西波拉就拿一塊火石割下他兒子的羊皮，丟在摩西腳前，說：你真是我的血狼了。這樣耶和華才放了他。西波拉說：你因割禮就是血狼了。割禮完成，耶和華神的憤怒真是消除了，神最後放過了摩西。在這裡很多人會問一個問題，究竟西波拉說你真是我的血狼了，或者還有你因割禮就是血狼了，是什麼意思呢？因著文化的差異，其實我們的現在這一代的現代人很難明白，很難理解的。但我們看回解經書，大部分聖經的學者都傾向有以下兩個的解釋。第一個解釋就是西波拉在最危急的時候代表摩西為他兩個兒子行割禮，將丈夫從死裡面救出來，就有點像在行十災第十災的逾節之災一樣，以色列民藉著羊羔的血抹在那個門楣和門框上高，得以保存性命。在這裡摩西藉著割禮的血保存了自己的性命，現在西波拉得回摩西，仿如好像摩西再次做西波拉的新郎一樣。因此西波拉他說摩西是血狼，就是帶血的新郎的意思。第二個解釋，你因割禮就是血狼了。這個第二個解釋呢，這句話是表達了，其實表達了兩個很極端的感覺感受，就是西波拉他對摩西無比的恩情，亦都是他對摩西無比的怨恨。如果摩西在細路仔第八日的時候為他們行了割禮，現在他們就不用受罪了。現在這兩個兒子這麼大才要被迫行割禮，搞到他們又痛又滿身都是血。他們的傷口需要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夠恢復的。從西波拉對摩西的行動和態度，特別在第25節他說他割下他兒子的羊皮丟在摩西腳前，我估計這句說話是帶著一些埋怨的說話。西波拉可能對摩西說，他說摩西你今次搞到結塌塌了，我們整家差點被你累死。弟兄姊妹，血狼的故事整件事的重點呢，是摩西和西波拉他們都知道要為他們的兒子行割禮的重要性，因為這個是以色列人和神立約的記號。摩西作為帶領以色列人的領袖，他更加是將來律法的頒布者，但是他卻是沒有以身作則去遵行神的律法，為他兩個兒子行割禮。他將要帶領以色列的子民，自己是卻不跟從神的吩咐，故此神就親自警告他，並且要他馬上悔改撥亂反正。這件事亦都是對所有我們今天的屬靈的領袖，所有我們今天服侍主的人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弟兄姊妹，作为领袖，作为侍奉的人，是没有特权不去跟从神的吩咐，没有特权不去守神给我们的要求。我们在人面前应该要以身作则，因为神对领袖、神对服侍他的人的要求比一般的子民更加高，我们一点都不可以轻视。请你记住，施行神权柄的人必先是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施行神权柄的人必先是要服在神权柄的底下。摩西一日他没有履行和神立约的条件，他就不能够真正成为神的子民的拯救者。而这个的条件之一，就是他要将他家的男丁行这个的割礼。他和他一家必须要完全信服在神的命令的底下，才可以进一步的被神来到去使用。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彼此好好的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你有没有存着一些死穴，有没有存着一些破口拦阻你去服侍神的？如果有的话，你就必须要彻底的来到去对付，否则你就不能够被神去使用。这位有血有肉的领袖摩西，除了因为他个人的疏忽，没有为他两个仔行割礼，差点失去了侍奉永生神的机会之外，摩西还有一些弱点。其中一个，他的弱点就跟我们现代的人普遍 都有的弱点一样，就是他的怒气。摩西因为怒不可抑而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怒气可以说是摩西第二个人生的缺失。美国著名的现代福音派的作家 Charles Swindles， 当他写摩西故事的时候，他特别用了整整一章讲摩西的怒气， A Moment of Rage。 他引用心理学的分类，他将愤怒这个字分为五个等级，从一般的愤怒去到最严重的等级。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五个等级是什么呢？第一级就是 mild irritation， 是激怒，是比较温和的，是你对有些事不满而你发怒。第二个的等级是 indignation， 是一个易怒。易怒是什么呢？是你对一些不公义、不公平、不合理的事作出一个的反应。第三级是 wrath， 是烈怒，意思是他的憤怒已经到达到一个不能够不发泄出来的地步。而第四级就是狂怒 theory， 这个呢直头是充满了有情绪失控，有本能失去了自己本能的表现。而最大就是第五级，这个是示弱，一个 rage。示弱的意思就是任意作恶为祸，任意侵扰破坏，是愤怒最强烈的一种，会导致暴力的倾向。摩西处理他自己的怒气上面是很容易过了火的。我不知道大家，你的怒气会不会有时都会过了火？例如他在40岁的时候，第二章11-12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过了一段日子，摩西长大了，他出去到他同胞那里，看见他们的奴役，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同胞，一个希伯来人，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对着欺压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他从易怒跳到去这个的示弱，他的愤怒是从第二级急升到第五级。本来他想以一个调解劝喻的身份去处理这两个人的纠纷，最终他竟以杀人为到作收场，这个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这件事令到摩西从埃及的官庭逃亡到去米甸旷野，从他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变为一个看羊的牧羊人。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处理以色列人 对住金牛犊呢件事件，呢件事连佢哥哥阿伦都睇唔过眼，都话佢过火嘅。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唔同大家睇第32:19-22啦。吓、咁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睇。嗱、摩西对金牛犊嘅事件嘅愤怒咧，我认为系可以理解嘅。嗱、点解咧？因为其实上文咧系讲到以色列民响阿伦建议底下咧做咗个金牛犊。上帝知道了之后，上帝要即刻去灭掉这班的以色列民，但是最后因为摩西的请求，因为摩西向上帝的代求，上帝才改变初衷，不去灭绝他们。但是经文跟着告诉我们，当摩西转身下山的时候，他走近的营前，他看到这班的以色列民真是不知所谓，他们竟然在牛那个金牛犊面前又跳舞又歌唱，这个是一个敬拜的意思。摩西就很生气，他就将他们所住的金牛犊用火焚烧，跟着磨到粉碎，然后散在水面，要以色列人去喝。 Charles Swindoll 他认为当时摩西真是怒火冲天，他的愤怒是达到第四级，明显这种他的愤怒是到达到一个狂怒，狂怒使到摩西的情绪失控，使到他摔碎耶和华在山上所做两块的法板。这两块的法板是写着十诫，是上帝和以色列民在西奈山上所立的约。摩西怒碎法板是代表上帝宗旨和他的子民之间的约。这件事之后呢，上帝没有惩罚摩西，但是神吩咐摩西，他说摩西，你再重新再做过一块的石板。这样34:1，耶和华这样跟摩西说，他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作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一块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这个表达上帝忍受摩西摔碎石板多过赞许摩西他上次的做法。摩西最错最错的地方就是他超越了自己的权力的界限，他做了神的角色，他怒碎法板终止上帝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在这个时候摩西他是不能够替自己辩护了，他不能够为自己宣称，他说、我发义怒是替天行动，是为上帝巢灭恶人。我们要明白摩西发怒是摩西自己的事，是与上帝无关，只有上帝才有权打碎他所做的法板，只有上帝才有权力去终止他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而不是摩西。摩西动怒的事件、一个接一个，不单止是这个最大最大动怒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就是击打磐石的事件。不如我们先重温这个 的经过。我们读民数记7-12，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阿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阿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阿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去。是啊，这班以色列人真的很顽梗，他们一次又一次去投诉去挑战摩西，他们应该是受到责备。摩西愤怒其实也都可以理解，但是摩西表达的方法却是触怒了上帝，原因有以下这几个。 第一个，摩西他没有完全依照神给他的吩咐去做，神要他在百姓面前吩咐磐石的水流出来，水就自然从磐石流出来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他击打磐石，而且不止一次，是两次，明显的是一种发晦气的表现。因此神责备摩西对耶和华不信。第二，在神眼中摩西是有越权的地方，因为他是带着代表神的身份，但是他却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行事。摩西并没有在以色列民眼前去尊神为圣。那神是不是对摩西的要求过高呢？那其实不是，神对他的仆人，神对服侍他的人的要求确是比一般人高的。正如雅各书第三章一节这样讲，雅各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击打磐石这件事所带来的后果，使到摩西深感懊悔。神给摩西重重的刑罚，神对摩西说，摩西，所以你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意思是什么？上帝不给摩西进入应许之地。纵然摩西多次的在圣经里面都说多次的去求上帝收回成命，但是上帝都拒绝。我想这个是摩西一生他最遗憾的事。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九十篇第七到十二节去看摩西晚年的时候，他自己对人生对上帝一些深切的反思。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都要跳过这段的经文。摩西如果他早知体会到神的愤怒，我想他就不会留下人生这么大的遗憾。但是这样是不是代表着摩西要遗憾终身呢？原来摩西的故事不是停留在出埃及记，也都不是停留在旧约的圣经。在1500年之后，在新约，在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有两位先知和耶稣谈论将要成就的事，其中一位的先知就是摩西。如果我们要概观定论的话，我们应该将概观的时间压后。是啊，不能够入迦南美地是不够完全，但是摩西最终他得到神的宽恕和肯定，神将荣耀最终赏赐给摩西。这个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因为告诉我们，我们最终的审判不是今生，是在永恒里面还有一个最终的判断。究竟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怎样去处理，去学习我们的，怎样去处理我们的怒气呢？第一步，我们要承认和接纳自己是有怒气的。很多人不接纳自己有怒气，因为不接纳自己某一种的情绪，那就会导致你不再去正视那样东西。我们要知道愤怒的情绪其实是一个的signal，告诉我们听我们心里面受伤，一些的受伤的状态。接纳承认自己的怒气，我们才有动力去处理这些的问题。第二，怒气呢是要适当地去表达出来的。如果没有适当地去表达出来呢，这些的怒气会积压在我们心里面，最后我们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到去表达，例如失眠，例如饮食失调，例如忧郁等等。第三，处理愤怒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两点。第一是避免怒气失控。怒气失控的人就好像一只犀牛，犀牛如果被人激他就会横冲直撞去攻击人。他是不懂得去约束自己的情绪，他也不会让自己先冷静，然后去想想去分析自己合不合理。怒气失控的人容易在言语、在行为 上面去攻击对方，失控的怒气会伤害到你的教会的群体，伤害到你家庭的生活，亦都是会影响你的工作。第二个我们要避免的就是我们持续抑压你的怒气。有些人呢，他的内心呢会不断去积怨啊，想埋，渐渐呢就跟其他人呢就疏远，最后呢造成完全不跟人家沟通，完全将自己来到孤立。抑压怒气的人就好像一只刺猬是受到威逼的时候，他怎样呢？他会全身的来到卷曲，成为好像一个波一样，并且呢就会在他身体上出面突出一些的尖的刺，他们是用来跟对方保持一个距离。这类型的人呢需要多些去表达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千万不要收埋在心里面，千万不要让这些问题越整越恶化。雅各在雅各书一章19-20节，他要求信徒，他说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雅各说这些是信徒早知道的道理，原因是这些都是旧约律法里面的教导，譬如箴言多处的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雅各将旧约所有跟快慢相关的教训都拼在一起，目的是向我们去传递一个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快听慢说，多听少说，不要轻易动怒这些的教训。面对着不公平的对待，遭受不合理的苦难，人很容易就会心生怒气，一方面他会埋怨上帝，另外一方面呢又憎恨那些苦待他的人。雅各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因为自觉自己是受害人，就将自己所有回应的行动都合理化了。这个确实是我们经常有的心态。我们很多时候会想，既然对方首先是冒犯了我了，那我冒犯回对方的人之常情，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对他好呢？这些心态千万不好。我们亦都千万不要像摩西去扮演上帝，去替天行道这些角色。我们发怒是我们自己的事，是我们的情绪的表达，是跟上帝无关。我们不是上帝，上帝是没有授权我们去扮演他的。20节他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26-27劝勉信徒，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含怒到日落，教导我们不要让自己停留在怒气之中，而需要尽快去处理。原文含怒这个字应该不是指自己的怒气，应该是指那些引致我们发怒的事情。因此使徒保罗提醒我们需要尽快去处理这些不义的事，不要让这些事，不要让这些发怒的事去传到日落。保罗在27节他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如果我们不立刻去处理在群体之中不义的事，我们很容易就让魔鬼有机可乘。弟兄姊妹，在我完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想用19:12-14来到作为一个的 wrap up， 大家的互勉，好不好？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克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多谢你今天藉着摩西，藉着这一位属灵的伟人，在他身上我们学习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求主教导我们好好的去处理我们的怒气，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那些令我们停留怒气的行为。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请坐。